中俄双方领导人视频会晤在12月15号下午登场，对照两人先前分别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会晤，上次普京见拜登的时候背后只是悬挂俄罗斯的旗帜，这次见习近平就是挂上了中俄两国国旗，而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习近平背后就有多达六面中俄国旗紧密相接。除了场景安排明确凸显中俄关系与美国亲疏有别之外，在中国官媒央视网公布的会晤的片段当中，普京以尊敬的习近平主席、亲爱的朋友相称，习近平就沿用上次称呼拜登的老朋友回应普京，同时细数这个不单止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视频会晤，亦都是自从2013年以来第37次会晤。据新华社报道，这样的交往的频次在国际上并不多见。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普京提及两国决定将签署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长5年的效期，让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习近平就对普京的支持表达赞赏。习近平说，普京坚定支持中方捍卫本国核心利益，反对离间中俄的企图，他对此高度赞赏。会晤时间只有一个半钟头，中俄双方官媒在第一时间都未有即时披露会谈的细节。这次会晤传达的讯息是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把舵领航。报道说，在多国外交抵制拒绝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的前提之下，普京明确表示将会亲自出席北京冬奥，具有标杆性重要正向意义。届时普京都可能是习近平自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长达两年之后第一位当面会见的外国元首。新华社报道强调，中俄元首通过面对面的会晤推进背靠背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肩并肩携手一起向未来。从场面铺陈到言语的定调，一连串的安排在分析人士看来无疑是凸显了西方在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和台海局势上对中国的围堵的施压，以及针对乌克兰局势向俄罗斯发出的警告，正让这两个国家放下旗舰抱团取暖。在美国纽约的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崔大伟以国际关系理论当中的权力转移来到形容当前的美中俄三国关系，他认为中国为了挑战美国的霸权极力拉拢俄罗斯，而东欧问题就正好是将俄罗斯推向中国。
因为他的权力还不够，所以他需要找一个伙伴，俄罗斯普京很愿意做这个事情。
崔大伟说，因为中国的权力还不够，所以他需要找一个伙伴，俄罗斯普京很愿意做这个事情，他们两个国家也很想将美国从太平洋的西部推出来，从日本海、中国东海、中俄都希望将美国赶走。权力转移理论主张，当中国这一类新兴强权的实力逐渐逼近现有的支配强权，好像美国有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意的时候，两强冲突与战争的几率将会上升。从现实上来看，中俄两国军队在11月接连举行海军联合舰队绕日本航行和空军东海联合战巡，就有联手对抗美国的意味。中国国防部更加强调，中俄两军关系未有最好，只有更好。虽然先前外界普遍认为中俄两国基于彼此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军事合作将仅止于战略协作，远远不及美国与欧洲、日本咁明文是约定协防的同盟关系。不过原本对东亚地区态度谨慎的俄罗斯军方，近来就与中国的战机船舰同框展现联合阵线，而拜登基于国内反中民意高居之下，势必亦都不会对中国退缩。这三强的紧张关系恐怕将会令到亚太地区的局势更为紧张。崔大伟说，今年9月俄罗斯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74% 的俄国人对中国是抱有好感，还有 53% 的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强化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在这个情形之下，他认为外界应该更加关注中国与俄罗斯强化合作的态势。
这两个国家没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美国人和很多西方人的幻想，我认为美国不会退缩。
崔大伟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美国人和很多西方人的幻想，他认为美国是不会退缩，这个情况只会更加紧张，区域环境更加紧张。而同时上升的还有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11月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 今年一到十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52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1%；进口约628亿美元，同比增长31%。双边贸易额相较于2016年呢五年嚟系翻倍，而且预估2021年全年中俄贸易规模将会创历史新高。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互动虽然积极，但亦都不能够保证一有状况就会为彼此拔刀相挺。今年六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恩宏在接受港媒多维新闻系采访的时候就直言，中俄本来就是同床异梦，虽然迫于美国压力走在一起，但很难实现真正的相互信任。在史恩宏看来，中俄关系可能略比中国和北韩的关系好一些，各取所需，但亦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最严重的代价莫过于被迫卷入对方掀起的军事冲突当中。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国虽然未谴责，但亦都未曾是予以承认的往事来看，一旦台海发生战事，俄罗斯亦都不会见得出手协防，它只可能是来自美日的军事干预。对此，中俄面对西方实际上是采取战略手势，一面是通过会晤张扬双方的决心与立场，但是另一边彼此都不好挨得太近，尤其俄罗斯长期将战略重心放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它的远东战区或者是太平洋舰队的实力连自保都有问题，一旦台海开战，俄罗斯只是做下外交姿态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反之，如果俄羅斯對於在國際上明確擁有獨立主權地位的烏克蘭動手，那中國更加是連口頭幫腔的立場都不具備。
對俄羅斯來講，他也不想太在亞太的地區分散他太多的精力，畢竟今天的俄國已經不是當年的蘇聯。
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院創辦人許晶認為，對俄羅斯來講，他也不想在亞太地區分散太多精力，毕竟今日的俄国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不可能同时面对太平洋、欧洲以及北冰洋。倒过来，北京它是在整个对西方的战略里面，它最希望争取的就是欧盟。他认为普习的视频会晤当中，两个人除了各种场面话之外，并未共同宣示更加具体的行动或者外交声明，可以看出两国实际上都是拿捏分寸，避免展现太过亲密、排他性太强的举动。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陈一新就认为，在美中俄三国关系之中，可以看出美国总统拜登正是极力避免将中俄同时列为竞争对手，让三国关系失衡或者陷美国于不利的地位，而中国更加是密切注视俄罗斯，恐怕一不小心中俄关系就会脱轨。话从今年六月以来，拜登、普京和习近平会晤的顺序就能够是看出端倪。
6月16号，拜登一跟普京见面之后呢，习近平马上就6月28号就跟那个普京呢举行一个视讯峰会。你看这次又是一样。
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话，6月16号拜登一同普京见面之后，习近平马上6月28号就同普京系举行视讯峰会。你睇呢次又系一样。拜普峰会11月7号啱啱举行冇几耐，而家12月15号马上就习普峰会，就系紧咬住中国大陆，唯恐一个闪失就造成咗美俄关系有突破改进。陈一新分析，中俄两国虽然因为欧美嘅压力而走埋一齐，但喺俄罗斯眼中，相较于越南同埋印度，强大嘅中国无可避免会成为佢哋最大嘅地缘嘅威胁。相反的，据他说，中国学者也曾经形容过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亦都不能够让北极熊是吃得太好，就怕北极熊是凶猛起来。可见中国对俄罗斯是既需要又怕受伤害，而中俄关系最好的状况就是维持现状。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